史进和朱武、杨春、陈达等四个人正在饮酒赏月的时候，忽然有庄丁来报说官兵把庄子都已经给包围了，要捉拿强盗。几个人一听，这已经可不小啊。朱武马上先说话了，官兵来了，官兵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呢？真要是捉拿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束手被擒呐。史进说且慢。史进心想，我得让这弟兄三个人明白，这官兵可不是我给引来的，他们别产生误会，以为是我把他们三位框到这儿来了，招来了官兵捉拿他们。史进说，三位弟兄，你们先别动，听我的安排。今天这官兵来得奇怪呀，谁给走漏的风声呢？我得问清楚。咱们先别慌，慌中容易出错，你们跟我来。史进赶忙提着一条齐眉棍来到庄门以内，命人搭上梯子，他蹬着梯子爬上了庄墙，往庄外一看，呵，好家伙，这庄门外边一片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吵吵嚷嚷，乱子糟糟。为首的一位盔甲在身，跨骑贴青马，手端一条大枪。史进认得此人正是华阴县里的县尉，县尉旁边还有两位办案的都头，也都骑着马，手里边端着刀，后边的官兵看上去也能有三四百人，一起在那扯着嗓子乱喊，快开庄门，快快庄门开开，快点把少火山上这三个强盗头交出来，快点，不然的话我们可以往里冲了，叫他快点，好家伙，你一句我一句，乱哄哄的，就好像绿豆营吵架，蛤蟆湾举行大合唱一样，这通乱。史进在庄墙上一露面，他冲着那县尉喊了一嗓子，哎，那位是县尉老爷吗？县尉一听，抬头一瞧，在火把光的映照之下，他认出来了，那是九纹龙史进。这九纹龙史进在华阴县一带也可称得上是有名的人物，一般人都知道。啊，正是本官，史公子，今天我们是奉命而来，捉拿少华山上的三个强盗。史公子，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吧。史进说，县尉，什么强盗？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强盗呢？史大郎，你是明白人，无根无据的我们不能往这儿发兵，有证人在这儿，让你看看你就明白了。说着话，那个县尉一回身就把那兔爷李吉给叫过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跟他说。李吉过来冲着史进一报腕，哎，我说石大庄主，事到如今呢，您那就甭瞒着了，您给少华山下请帖，少华山给您写的回信在我这儿呢，那三个强盗头啊给李四的银子，哎，也在我这儿呢，李四那小子喝醉了，让我把这东西给捡来了，这不吗，都在这儿，你看，这您还有什么说的？
史进一听，心想，哎呦，少华山有回信呐，这李四怎么说没有回信呢？
史进说，李吉，既然是你这么说，你等一下，我查对查对。
好嘞好嘞，您去问问，一问您就全清楚了，这信绝对假不了。
史进从梯子上可就下来了，他走下来之后马上命人把李四给我找来。
这李四啊就在这庄丁堆里头呢，一听吆唤他，他赶忙就过来了。
哎，少庄主，我在这儿。
李四，我问你，是你把少华山上的回信给我丢失了吗？
啊，这
说，李吉说是从你身上捡到的，还有十两银子，你不说没有回信吗？啊，说到这使劲喷一把，就把李四的脖领子给薅住了。
这功夫神机军是朱武在旁边也说话了，
哎，你怎么说没有回信呢？是有回信的，不是我交给你的吗？
是啊，他是这么回事。少庄主您息怒，小人呢，我喝酒喝多了，我半道上醉倒了，把那信跟银子都丢了。
呸，没用的东西，你贪杯误事，断送了我们弟兄的性命。气的时间抓住李四这脖领子往前一带，往后一搡，混账东西！这李四哪扛得住使劲这一搡啊，脚底下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扑，往后倒退一仰，这脑袋正撞到顶庄门的那条子石上，当场是绝气身亡。朱武、杨春跟陈达这三位一看，石公子，我看事已至此，我们就别连累您了，您把庄门开开，我们哥三个出去见他们就得了。史进说，不，你们把我史进看成是何等样人，我可不是卖友求荣之辈，事已经是这样了，我也给你们掏句心里话说吧，现在咱们是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就得跟他们拼了，除了这样别无道路可走。朱武说，石公子，要这样的话，您这是因为我们受了连累了。史进说，哪能这么说，是我把你们请下山来的，我给你们招惹的祸患，不是你们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们。陈达说，嗨，到什么时候了，别的都甭说了，就说咱们怎么往外冲吧。史进说，现在这样，你们都听我的。
好嘞，我们听您的。
史进二番蹬着梯子又爬上了庄院墙，他冲着外边的县尉就说了，哎，县尉老爷，现在我看这样吧，多余的话咱们都不说了，我现在只请您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稍等一会儿，我把那三个人绑出来见您。这县尉一听心里挺高兴，县尉知道这史进那是一位武艺超群的人呐，所以他也不敢得罪他。史公子，只要您把那三个首领给我们绑出来，我保证这个事儿与你无关。县尉心想啊，我得一个一个的来，得一口一口的吃，等你把那三个人绑出来之后，我再捉拿你这单个的，这叫稳军之计。但是史进心想，你小子寻思我是三岁孩子呢，一哄就听话呀，咱们走着瞧。史进说，县尉，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了心了，您等着吧。史进从梯子上走下来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值钱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换成一身紧身装束，告诉众庄客都带上贵重物品，跟庄客们交底了，这回咱们杀出去再不能回史家庄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史进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放起了一把大火，这火从中厅点起来的，这火苗子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旺，连前厅带后院浓烟滚滚，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圆月之夜就成了烽火之天。史进放完了火，带着众庄客各式兵器上了马，就来到庄门以内。这阵陈达、杨春、朱武三个人都已经有庄客准备好了马匹，三个人各都骑上马，手里边拿着长兵器。杨春、陈达使两口破刀，朱武端一条扎枪，史进呢手中一横这条亮银棍，他说了一声，哎呀，把庄门开开，你们随我来，一起往外冲杀。是，这阵庄门一开，叮叮叮叮叮，哐嗒！外边的官兵正在那发愣呢。哎，我说，这里边怎么起了火了？县尉在马上一瞧，
去，绕到庄墙那边看看起火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是，
一部分人被那边去了，他们那部分人刚一走，庄门这开开了。
实际上，史进这一把火起了声东击西的作用，史进一马当先，他 他大喊了一声：“
县尉，给你送人来了！”
话音未落，已经有两个官兵被史进打翻在地。随后的陈达、杨春也都大喊一声：“杀呀！抓县尉呀！”众庄客各举兵器，也都一起就杀出来了。县尉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史进不是把这仨人给我绑出来，他要跟我玩命了。县尉看势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带马，告诉身旁两个都头：“快点把这强盗首领给我速速捉住，不得有误。”这俩都头只好催马舞刀，是上前迎战。这功夫可吓坏了一个人。谁呀？那兔爷李。这李吉呀，他一看史进他们杀出庄来，在这真玩了命了。
哎呦，这两边是乱杀乱砍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甭我一身血，我得躲远着点，回来赏钱没领着，让他们的刀枪把我给伤着。
他想在这抽身，想往外边跑，可这阵人们都已经杀乱了套，他想跑都找不着道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儿有马，哎呀，这边也不行，哎呀，这儿也打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四面八方找出路呢，迎面正碰见九纹龙史进。这史进不见李吉还好，一见李吉那真是怒火天凶，心想今天晚上这件事都坏在你一个人身上。史进喊了一声：“李吉，你往哪里跑？”李吉一看这阵的史进，一腔怒气，一脸杀气，手使兵器就逼到了面前。李吉知道这阵要想求情讨饶那都没用了，最好我能有一句最有效的话喊出来之后，让史进听着就能饶了他。逼得这李吉没辙，冒出这么一句来：“史公子，那赏钱咱俩对半分呐。”史进这气呀，史进心想，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着那赏钱呢？对半分你都给我，我也不能饶了你呀。你这个见利忘义的鼠辈啊，呜，一棍下去打了他一个颅骨塌陷，万事俱休。李吉被打死了，赏钱没领着，命搭进去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忽听见那边有一人大喊了一声：“啊！”史进回头一看，是一位都头被陈达一刀砍落马下，当即丧命。另一个都头听见那个都头这一叫唤，心里边这么一哆嗦，让杨春一刀削掉人头，一声没吭，悄然逝去。躲在旁边的县尉一看，俩都头完了，李吉也死了，官兵也死了好几个，他旁观者清啊。一看史进这家伙在这官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真如同一只老虎一样。哎呦，势不可挡啊！他掂量掂量自个儿，我要上去能怎么样呢？我比他们死的还能痛快，干脆吧，我撤兵回去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跑吧。县尉一拨马，率领着官兵是撒腿就跑。官兵跑了，九纹龙史进等人跟众庄客一起够奔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了，大伙全都放了心了，因为这到了他们的管辖区之内了。朱武、杨春、陈达等人在山上马上摆酒宴，庆贺史进庄大战的胜利。同时呢，他们跟史进商量，让史进在这山上入伙，他们情愿意把山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史进。但是史进呢，说什么也不在山上待。史进提出来要到延安府去找自己的师父王进。史进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至今还没忘师父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话：练就武艺不能为国，也要为民。史进心想， 我要在这少华山上落了草，日后让师父知道了，一定说我违背了他的训教。这回啊，我找他了，人家去，我在他了人家跟前磨个出路，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向他了人家请教武艺上的东西。史进走的主意已经是拿定了，这三位弟兄也不好强留，尤其是神机军师朱武，那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来了史进另有志向，不可勉强，所以只好摆酒送行吧。酒宴之前，史进向这三个弟兄又说了，说跟着我出来的这些庄客我带不走，就让他们在山上跟你们入伙吧。哥三个答应了，庄客们就都成了他们山上的喽啰了。史进把自己从庄子里边带出来的一些家财寄存在山上，说一些告别之言，喝几盅践行之酒，最后三个弟兄送史进下山。这阵的史进又换了一身装束，他头上戴一顶白帆阳毡大帽，倒吹一朵朱红缨，内裹软头巾，项系黄楼带，穿一件白缎的两上领的战袍，系一条茶五指玫红攒线搭帽，兜裆滚裤青白相间的裹腿，穿一双踏山透土多尔麻鞋，挎一口铜钵磬口雁翎刀，背一个装衣藏银的小包裹，提一口长柄的破刀。他们弟兄三个人送史进送到山下路口之处，再三的嘱托，再四的叮咛，互道保重，最后是洒泪而别呀。史进上了路了，那年头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史进这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啊，他又不知道延安府在什么地方，这路上是边走边打听。他刚刚走出一天路来，前面是一个镇子，也不知道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走到正口这个地方，老远的就看着那围着一帮人，走近一瞧，正口那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刚贴上不久，一瞅那酱子还没干呢。什么告示啊？史进站在人群外边，他仔细一看，这告示上写着：自有史家庄之史进，勾结少华山道首朱武、杨春、陈达等三人，抢掠良善，作恶乡里。官兵剿祭之时，竟然明火之仗拒捕欧差，杀死都头二名，官兵数人，实属罪在不赦，今悬赏捉拿，小事重之。今后有秦史进到案者，赏银3000贯。史进心想，哎呦，到我这儿还涨价了。后边还有一句，确报史进去向者，赏银1000贯，华银献媚。啊，史进心想，我这也算是闯了一个大祸呀，哎，现在也悬赏捉拿我了，照这么一看，我这一路上还真得小心点。史进琢磨了琢磨，没敢直接过黄河，上延安府应该往北走，他一摸头往西下来，他一边走着一边打听，还不敢直接暴露自己的名字，他想我走出华阴县界再露我的真名，偏赶上在道上呢碰见那么一位假民工，这位是个做买卖的，跟史进俩人一说话，听说他要够奔延安府，这假民工就跟他说了，啊，那你延安府你就跟我走吧，到时候我告诉你从哪儿岔道。史进就跟这位搭伴就走下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登山涉水，越岭爬坡，走了半个来月，这位告诉他你从这个道下去就对了，那位跟他分了手了。使劲往前走，又走了一天，到这一看，果然有座城池，一打听这不是延安府，这是魏州。使劲心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不管是哪儿啊，我先进来再说吧。使劲就进了魏州了。进城之后一看，三街六市买卖铺铺倒也挺繁荣，这功夫史进走的那是嗓子眼里边发干，心里边冒火，往旁边一看呢，嘿， 这路旁恰巧有一座茶坊，史进心想，我先喝点水再说吧。史进迈步就走进了茶坊，找了个座位，把这泼刀往旁边一立，自己端然稳坐。他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屋子里头啊，茶客不多，也就是那么四五个人，显得挺清静。茶博士眼观六路啊，一看史进坐下了，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太爷，您用什么茶？这茶博士是干什么的？这茶博士啊，在宋朝就是茶坊里边的伙计，也就是会煮茶的职工。为什么叫博士呢？大概是因为他在煮茶上知识比较渊博的缘故吧。现在这大学生考的那博士学位跟那宋朝时候的茶博士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咱可不知道。反正这一点肯定，这茶博士绝不是上完了大学考完了博士头衔又跑那儿卖茶去了。史进这阵呢，他渴得难受，赶忙就说了，来个泡茶吧。哎，喊您呢。这茶博士去不多时，把一碗泡茶就放在了史进的面前。史进一杯茶入肚之后，心神这才稳定下来。哎呀，太渴了，再续上点儿。哎，这功夫史进就听旁边有两位茶客正在那说话。哎，我说贵公子什么时候完婚呢？啊，嗨，再过七天。哎，原不说三天吗？哪儿啊，他那老岳父在经略府里边当差呀，这些日子特别的忙，请不下假来。哦，是这样啊。
史进听到这儿心想，什么经略府？这儿也有经略府吗？我师父临走的时候可跟我说呀，他是去投奔中经略相公府上，他说那中经略相公是在延安府，这儿是魏州，也出了个经略府，会不会是那个中经略搬到这儿来了呢？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可很快就找到我师父了，省得再赶路了。
对，我得打听打听，有道是嘴上常请教，少走冤枉道。对，史进正要向那两个茶客打听的功夫，这功夫那茶坊伙计过来给他又续茶。史进就手就问这伙计，哎，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个经略府吗？
啊，对啊，是啊，有个经略府啊。
敢问这经略府老爷他贵姓啊？
哦，您问我们经略大人呐，老爷姓钟啊。
姓钟？史进已经高兴了，姓钟这俩字说的特别声音大，这些都把那茶博士吓一跳。
怎么的？姓钟怎么了？我说你怎么这样
啊？我是想啊，我问对了。史进心想，假设说经略府是重名，那么姓钟的经略大人不会重名，照此看来我师父啊还真就在这儿呢，这是天助我也。
哎，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中经略相公的府里边可有一位叫王进的教头吗？
啊，叫王进的教头？
哎呀，据我所知啊，跟您说吧，这经略府里边的教头可不少，光这姓王的大概就有四五个。您说的那个王进，谁的哪位叫王进呢？
哦，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茶坊来壶茶。
这一声就好像在缸里喊着，在钟里叫的，响堂瓮料底气还足，肉嗓子里边愣带出一种金属味来。史进顺着声音定睛一瞧，嚯，在外边走进了一个彪形大汉。只见此人身高八尺，腰阔十围，头上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斯金环，穿着一件英格绿的战袍，
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矮腰黄靴，一张大圆脸，两道狡猾眉。什么叫狡猾眉？这眉毛像那麻花一样，拧一会儿缠一起，绞着劲儿的往上长，临到眉梢那地方专有一撮的眉毛斜着往上支棱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棒，在太阳底下直闪光，瞅那意思要用手指盖弹一下都能嘣嘣直响。一对大环眼，这眼睛眼珠大，眼眶也大，眼眶好像怕眼珠碰着他，使劲往四周直躲，眼珠好像嫌眼眶赖他的事，叽里咕噜地往四边直打场子。眼珠子要是转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来，丑冷子要是一停，这黑眼珠在当劲悬着，白眼睛在四周环着，皂白分明，谁也不挨谁，宽宽超超，赫赫凉凉。狮子鼻子，四方口，海下一部络腮胡须，这胡须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都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棱八叉，扎里扎沙，瞅那胡子的硬度，要拔下一根来都能纳鞋底子。史进心想，好一条汉子。这功夫，这查博士过去喊了一声：“哎呦，提下，这两天您可没来呀？是不是公事太忙啊？您喝个什么茶呀？”“
嗨，管他什么茶呢，拿来吧，解渴就行。”“
好了，您呢？那我还是给您沏您爱喝那大方吧。”“
行，快快快！”
茶饭伙计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壶茶可就沏过去了。他忽然又转身来到史进的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跟史进说：“哎，我说这位客爷，您不是要打听经略府里边什么姓王的叫王金的教头吗？嘿，您就问这位，跟您说，他准知道，这位是经略府里边的提辖老爷。”史进一听：“哦，我明白了，这位是经略府的提辖。这个提辖呀，就是在经略府里边负责掌管军旅、训练队伍、督促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这么一个武官。”史进心想，这回我一问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史进站起身来，来到这个大汉的面前，双手一抱案：“请问这位官人，您贵姓高明啊？”“
啊，你问我吗？
此人道出名和姓，春雷贯耳一英雄。